今天这一集的艾尔文 Podcast 节目是由听众匿名者，我是大笨蛋汉文 Liam Chen Henry 文森佐星耀俊的小月儿 Oliver Michael Lee 以及小李共同赞助直播，感谢各位爱友们的支持和鼓励，让我们这个 Podcast 节目可以一直的做下去。节目马上就开始了，祝大家星期一早上上班上课愉快。每天都要来一杯冰拿铁。嗨，大家好，我是尔文。
大家好，我是我弟。今天很感谢恩嫂邀请我来上节目。
嗯，继续啊。
就是我之前说了很多造谣我哥说的话，我想为他平反一下。我真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哥哥。
嗯，
我平时在家就是常常忤逆他。
等一下，
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他。
你要反串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因为 他还没有上过节目，他怎么污蔑你？
哦，我常在恩嫂的面前污蔑他。
哦，
这样有没有道理？好了，我原谅你。好，那我先回去喽，拜拜。
到底整个到底，自己一人分饰两角就对了。
我们声音哪有那么像，应该还好吧。
我自己感觉是还好，可是蛮多人说很像。
嗯，
我分辨得出来啊。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身体的构造，
身体的构造
就是
声线吧，跟
有点类似，然后
腔调
是完全一模一样啊。对啊，所以有可能是这样，所以你不要再反串了，你要就直接叫你弟上来啊。
哦，那还是算了。
诶，
我觉得是我弟啊，你在想什么？
哦，好，欢迎收听艾尔文这个 podcast 节目第四季第四集。各位早安，今天是2022年6月20号。如果大家想要看影像版的话，我们现在早上6点钟是同步的声音版跟影像版一起来发布，所以大家在 YouTube 上面也可以来收听。
礼拜六没看影片的，刚才那一段会不会听不太懂？
哦，没关系，
你要不要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等下就会提到了。
好
，OK， 好，今天真的天气，其实不是只有今天啊，礼拜一到礼拜五，我都是在办公室里面上班，我还没有感觉到外面的热气。礼拜一到礼拜五有那么热吗？
你就是温室的花朵啊。
嗯，我是。
对啊，
礼拜一到礼拜五有这么热吗？
前几天是不是有下雨啊？好像
有啊，
后来越来越闷热，是真的。
哦啊啊。对，昨天跟今天真的是热到爆炸。这两天因为都有一些事情，所以要外出去拍一些外景取材嘛，所以整个就是热到爆炸。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看那个 app 上面是写说最高温 33.9 度，体感温度将近40度。
可是下午我们回来的时候就下雨啦。
哦，对啦，可是已经进去到室内了。
对啊，
只要是一走出到户外，就是整个爆汗。我是一个这么不容易流汗的人，全身还黏的跟什么一样。
你是不容易流汗的人，但是你是一个很怕热的人。
对，因为全身就是会黏黏的，而且现在在外面你就还是要戴着口罩。
哦，去年夏天我感觉还没这么严重，但是我今天真的觉得戴着口罩好闷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今年的感觉特别严重，口罩里面整个都是湿掉的感觉。
对啊，我真的无法想象这样怎么去运动。
哦，运动你至少健身房里面还是有冷气的啊。
嗯，
对，然后像我们今天早上去外拍的时候，就在公园里面，结果那个苍蝇多到跟什么一样。哎，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先抛开什么生物学理论怎么不提的话，就单纯的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的话，我真的觉得苍蝇啊、蟑螂这种东西全部都应该灭绝，
就都是你讨厌的东西就对了。
对，恶到不行。走在公园里面，然后那个苍蝇就一直在你的脚周围这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这种天气我又不可能穿长裤。
今天是蚊子还是苍蝇啊？
苍蝇。
是啊，我没有仔细看。
尤其是现在刚进入夏天的时候，感觉他们所有的那些卵都孵化起来，就超级无敌多。另外就是上礼拜大家如果看到我的 IG 上面的话，我在这边加班，上个礼拜我们是一直在加班，我加班到凌晨2点多3点，结果有一只蟑螂在这边，超大一只的。我想说我们办公室怎么可能会有蟑螂，我们维持得很干净。欸，
但听说你后来有直播拍到你对战蟑螂的影片，可以播放出来给那个会员看吗？
不行。
听说很精彩。
欸，我就凌晨2、3点的时候，我就在我的桌子上面工作，然后我就隐隐约感觉到一个影子在上面，我一抬头一看， 他在最高的地方一直超大只的蟑螂在那一边。
你不是一直少女尖叫跟奔跑吗？
没有，我要奔跑去哪里？你告诉我。
就是一直跳啊跳啊跳啊。
不是，我就想说他距离我很远，不影响到我，我就想说算了，就我也弄不到他，
不可能，
他就在那边，我就在那边工作。可是我就是可能工作个五秒钟十秒钟，我就抬头看一下，他就跑到最左边。五秒钟十秒钟，我就抬头看一下，他又跑回来了。他就一直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这样子，
吸引你注意啊。
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反正就到有一次我就一抬头的时候发现干他消失了然后我就整个人紧张起来，然后我就走过来看一下，我就站起来发现他躲在那个柱子的后面那边，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把他处理掉、嗯、结果我就在办公室翻东找西的，在柜子里面找到一条那个像大的橡皮筋，然后我就对着他，
怎么不是找杀虫剂，是找橡皮筋啊？
我们办公室没有准备杀虫剂，而且他在这么高的地方、哦、我要喷也喷不到他，我还是搬梯子进来，我就看到一条很大的那种橡皮筋，不是那种便当用的小的橡皮筋，是很大的那一种、哦、我就拉弓的姿势瞬间一次直接中他，
这么准，
超准，重点是我射到他之后我想知道他会掉下来、哦、他给我用飞的
会飞的蟑螂真的超恐怖
超可怕耶、欸、它没有飞起来，它是缓降，然后就这样漂移到另外一个、哦、
就是用翅膀来，
对，来缓降。我原本以为它会这样直接就是、啊、哎呦喂啊，就直接这样掉下来。
如果它会喊哎呦喂啊比较精彩吧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它就整个这样翻下来，它、哦、就给我飞到另外一边，拍到我后面的那个洞洞板上面。
哇、欸、不是融为一体吗？
还看得到他、哦、然后我想说是啊是啊是啊，然后我就去找来找去，我只找到柜子里面没有杀虫剂，但是我有一个除胶剂 3M 的那个除胶剂、嗯、然后就拿过来，
你把它粘起来啊、哦、
除胶、哦、除胶是把它弄掉，我就拿去喷它，就哎没有效哎，然后我就拿着我的拖鞋在大概距离这十步之遥从这边丢过去，一次过就砸中、嗯、我真的是
终于解决它了。
对，但是因为它真的很大只，我觉得它很恶心，我就拿那个废弃的那个环保纸，就是回收纸，要拿来回收的那些纸张 A4 纸，我把它对折两折之后，然后把它这样缠起来，然后再对折再对折，然后用脚把它踩死，就是让它全死。
它不过就是一只蟑螂而已。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我真心的内心里面在呼喊维纳斯东，因为如果维纳斯有在的话，他就很开心的去把它抓过来玩当他的玩具。
维纳斯东会玩的不亦乐乎。我有一天就看到他在楼梯口，就是开始要跳来跳去玩，我就意识到不对劲，就果然就看到一只蟑螂窜出来，结果就忍不住就很顺手就拿拖鞋把他打死，就维纳斯东就很失落的看着我，看一下拖鞋再看一下我，就悻悻然的走掉、哦、我就觉得我好像做错事一样。
对，你很残忍，你把他的快乐给剥夺走。
对，就他就上去再抓另外一只下来。
真假的？
对，
你家有这么多只蟑螂可以抓吗？
没有，因为我家在一楼啊，前面就是有水沟啊，所以就是有时候他就会站在那个门口那边在堵他们。
所以你家是很容易看到蟑螂的地方？
我觉得相较你家还是比较容易啊。
而且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办公室会出现蟑螂，因为我们十楼几乎没有出现过蟑螂嘛。
对啊，
但是办公室在二楼，楼层比较低之外，那一天我们这栋大楼在清那个粪池、嗯、我觉得应该是从粪池那边跑上来的。
通常在消毒的时候蟑螂真的会全部都跑上来啊。
你是说那种就是路上环保局的人，對對對對，他们在清水沟的时候，哦、嗯、那时候很可怕哎、欸，
非常的可怕，没错，
就是你只要走在七楼上面全部都是蟑螂、嗯、
对，都一大堆死的那个尸体翻在那边，
还有很多是会动的、嗯、超可怕。好，算了，这件事情就这样子到一个段落。大家早上六点钟一起床就听到一堆蟑螂，反正最近真的是太热太热，今年的夏天一定会不得了。像我们今天早上出门一下下，一回家马上就是洗澡。我现在只要一有出门，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洗澡。
怎么办？
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
越来越娇弱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有没有人现在家里面还是不开冷气？
那你这样怎么去爬山啊？
哦，山上的气温比较低一点啊。
哦，好像也是啊。
对啊，所以应该还好一些些。那上个礼拜我们在频道上面哦，影片也是发好发满，星期一就是 podcast 嘛，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早上的六点钟在 YouTube 上面同步的来发布。有很多人以为我们是设定错时间了，那也没有设定错时间，我们现在就是接下来的 podcast 都会在每一个礼拜一早上的六点钟同步在声音版还有影像版上面一起来去发布。然后上个礼拜在发布的时候早上六点多我就收到那个 line、嗯，你弟拍了一张照片来，他跟维纳斯东已经坐在电视机前面在看，在听 podcast 的。
他是没有睡觉哦。
哦，他好像说什么周末隔天都会睡不好，就是早上六点多就在
听。也有可能是被维纳斯东叫起来了。哦，维纳斯东有时候早上如果他醒了就会一直把他吵起来。
我就想说也太感动了吧，这么有心。他说我在听我哥怎么造谣我。
他真的很小人呢。
他说听到后面的时候我哥在重伤我，我就想说哦，你还听到后面了，就是上一集的时候你在前面其实你都没有什么提到。
他应该是听到他名字的时候耳朵才竖起来。
那礼拜四我们发布的就是开箱评测影片，上个礼拜四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家更换了新的净水系统，就是 3M 的那一台，
超酷的。
对，那一台是真的很棒。然后也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有抽奖，那这个抽奖抽的不是那一台净水器哦，而是 3M 系列别的商品，它也算是净水器啦，但是它比较偏向于像过滤器，它是一个3M 的，然后可以装在就是你洗澡的那个出水的那个水管的前面，在那个水出来之前先帮你过滤掉。
哦，现在好像有些人洗澡的水也会过滤耶。
哦，我还没有用过，因为
我之前去日本的时候就有看到了，但是那时候我就不知道它的功用是什么，有没有需要？
就是把余氯给清除掉，好像就是什么也是会洗澡比较好，然后你在洗头发的时候，对头发好像的发质也比较好，不会很干燥。
可是台湾好像比较少人在用，目前啊，
应该是说还没有这样子的习惯啊，就是有时候习惯养成之后就会回不去嘛，然后就会越来越多人用。我下个礼拜再来帮大家试用看看，我下个礼拜才会拿到这个产品。但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两三千块的产品，所以。不抽白不抽，反正就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去抽奖一下，我们就当成是那个艾草的福利。然后我没有在里面提到的是行动派艾草，我们就提高三倍的中奖几率，所以应该会比较多行动派艾草会抽到，保证名额啦，至少有三个会是行动派艾草。
至少有三个会是行动派艾草，跟中奖几率是三倍，这不一样哦。哦，你要讲清楚，要不然听起来怪怪的。保障名额有三个人，
好，我就保障名额啊，反正我决定嘛。
是这样子哦。
对啊，
那我也是艾草。
可是你不是行动派艾草，
我现在加入了。
你赶快去加入。
最低是多少钱？
75块啊，
75块换两三千块，蛮划算的、
啊。你又知道你一定会抽中了。
你不是保障吗？
我保障行动派艾草，没有保障你一定会抽到。
我是行动派艾草啊。
可是行动派艾草有很多人哦。你不要这么小心眼好不好？跟粉丝计较。
我也想要啊。
那星期五还加码发布了另外一部影片啊！星期五是跟大家介绍德国双人太阳系列的厨房小家电。我跟你们说，虽然可能很多人对于家电系列或者这种厨房小产品，可能想说啊自己用不到这样子，可是真的很有质感。
那个果汁机不应该还蛮好，蛮多人会用的吧？
其实我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以前我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
因为你就不是个健康的人啊，
我就没有想说。有那么大的渴望要去买一台果汁机还是慢磨机还是就这种东西，
因为水果青菜跟你无缘
啊。对，但是这一次试用完之后我觉得、完全可以，
因为你今天还用了 Oreo 巧克力咖啡冰沙。
对，虽然说有一点失败，因为比例没有调好，冰块放太多太淡了，但是我觉得那一台机其实很实用的，尤其是夏天，像今天后来我还要打了那个芒果冰沙给五姨来喝。
哦，那台我真的超爱。
对，那一台真的很棒。然后还有烤面包机，还有电热水壶，他们都是一个系列的，然后就送你自用两相宜，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那礼拜六的 Vlog 也是一个人生的大片哦，就是跟大家分享小舅子五弟还有维纳斯东第一次来我们家，我们把那一天的行程把它全部给记录下来，然后跟大家分享。
我弟那天回去后来也有说啊，下次可以一人煮一道菜，因为你说你很会煮吗？他也说他很会煮啊。
我没有说我很会煮啊，是你说我很会煮、
啊。哦，他说你那天煮的还蛮好吃啊。哦，那他也想跟你学那个肉骨茶怎么用。
可以啊，
我跟他说买调理包就好了，干嘛学？
不一样，不一样。
所以他就说可以一人煮一道菜。
可以啊，可能我煮两道，他煮两道这样。
这样有六道菜会不会太多？
我两道跟他两道。
我呢？
你不能进厨房。
这句话是什么
意思？你在外面当太爷就好了，你在外面就坐着打 PS5 也好，什么都好。
这样怎么好意思？
看 YouTube 啊，看 PDT 啊，都好。你在外面
是
不行不行，你进厨房就是一场灾难了。你能够做什么菜吗？你说
很多啊，炸排骨啊。
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再炸东西。荷包
蛋啊，麻油面线啊，辛拉面啊。
我们不是说一人两道菜吗？我们是要来配饭吃的菜。你现在讲的什么麻油面线啊、辛拉面，都是自己一个人解决的小东西耶。
麻油面线可以当主菜配啊，就不要煮饭就好了。
哦，我觉得不然这样啦，我们就是备料备到一半，我们开始煮的时候，让你进来有一点参与感，帮我们把那个料放进去。
有没有需要那么敷衍？
我觉得真的你就
休息就好，我觉得可以尝试一道菜啦，让你们大饱口福。
我
跟你讲，你们不要一直在镜头面前这样污蔑我，最后说不定煮出来是我的最好吃。
没关系，那个我私底下我再请教一下五弟说你的厨艺。
我弟小时候就吃过我煮的啊，赞不绝口。
天哪，他还长得大耶。
所以啊，你看他虽然有点长歪了你知道。原来长完是因为这个原因。
哎、欸，你真的是，
我终于抓到了，
不留口德哎、欸！你明知道你弟会听
哦，对哦，我都忘记了。
那这一集发布出来之后，也很谢谢大家哦，就是大家也蛮替我开心的。不过我发现有一些人还蛮在意称谓这件事情的，这让我有点疑惑。我想说，就是一个称呼而已，我比较在意的是那个身份地位，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没有，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那些称谓的对应位置。啊、就突然就觉得哎、欸，好像怪怪的
哦，因为我只有在乎那个辈分，就是对于你弟来说我是他哥哥的另外一半，这样我只在意那个辈分，我并没有在意那个性别，因为本来就是男同志，你知道两个都是男生，我连大家
爱神都可以了，
我连大家在叫我爱神我也没有在管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也还好，就是只是一个称呼而已，
也是啊，
对，就根本也没有差。那如果说要让五一的弟弟来称呼我为哥夫，那不是
或姐夫也很奇怪吧，
他叫你姐夫。
对啊，这很奇怪，因为他在家里就叫我哥啊。
对啊，
他叫你姐夫很奇怪啊，
所以就只是一个顺口而已，
或许以后这个会有一个更正式的名称谓出来，只是现在好像没有。
对啊，现在就是没有啊，所以我也没有那么在意。而且如果在你弟里面，如果突然你弟就讲说
姐夫，对啊，就别人听到也很奇怪哦。算你贴心，思想周到。
对，我是觉得还好、哦嗯、所以当我在叫五弟的时候，我也是顺口，我就叫出小舅子这样子，我没有要对，我没有很追求那个什么一定要对称啊，一定要叫小叔啊什么之类的。那有一些人可能会把嫂这个字或者是夫这个字来去对应说哦，谁是一号谁是零号，我觉得
哦，这又想太远了。
所以我们两个人谁是一号谁是零号也不用那么在意，反正在留言很在意的这些人他们都用不到。
这也是真的啦。
对啊，对，所以
不用那么好奇啊。
对，不用那么的在意称谓。对啊，那也有很多人说五一跟五弟的声音很像，就在这一部影片里面，所以才会有了一开始的时候五一就是想要冒充他弟来去称赞他自己。
昨天我没有称赞我自己，我只是帮我弟平时羞于表达的话讲出来，那些都是他的内心话。
不，他弟昨天晚上的时候就看大家的留言，他就已经先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就讲说，该不会我哥就在那边很不要脸的要自己一人分饰两角，然后就在那边说哦，我哥哥真的太帅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弟真的很恶心欸。
没有，我只能说
我不得不说我弟真的很恶心。
我不得不说你弟真的太了解你了。
对，他真的了解我到有点恶心，很多事情他都可以立刻猜到，我真的觉得怎么那么恶心。
然后在我们刚开录之前哦，还看到他弟的简讯讲说，该不会明天早上我会听到就是在那边自导自演吧。
我都在想说他是不是在我旁边有装摄影机或窃听器之类的。
天哪， 我只能说你弟真的太了解你了。
对，他太恶心了。
然后五弟如果在听的话，大家也很期待你上来上节目。
没有，
所以留言上面都有写。
没有，
没有吗？等一下我们后面超级留言的部分也还有人这样讲啊，所以谢谢大家的祝福啊。对于很多的国会籍爱草来说，就是又再一次的见证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刻。就比如说像之前拿到永久居留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搬到这家办公室的时候，对，都是一些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些时刻，很开心在这些很重要的时刻里面都有艾草们一起来见证。
嗯，希望未来我们去云顶玩的时候也有大家一起见证、
啊、我原本以为想说希望未来你跟我去澳洲见
父母
我爸妈的时候。对啊，
也要啊，这也很重要啊。
对啊，
我昨天我不是有跟你说过，我梦到我们去澳洲，你爸开车来接我们。
你什么时候跟我讲啊？
早上啊。你看你又敷衍我，你就那种哦嗯，你还可以跟我回话哎、欸。
你说睡觉的时候吗？
就早上起床的时候啊。
我起床了吗？
你起床啦、
啊、开眼睛了吗？
半开半闭。
但是我有在回应你。
你有在回应我、
哦、你有跟我讲啊、
哦、白眼我不知道翻到哪里去。Well, I gave you all my love and I gave you all my trust and I gave you everything that you need. But you only told me lies and you made me realize that, babe, you ain't no good for me. I can't be with you, you can't be true.
欢迎回到艾尔文这个播客节目第二季第四集，我是艾尔文，
我是一
真
又想装一下
啊。这个礼拜的耳闻事件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昨天啊、哦，因为有一些合作影片的拍摄，我们需要到户外去取景嘛。那这一次的合作是希望可以置入在我们的 vlog 里面的，所以我就跟旅游企划部的主管，就是五一，跟他讲说，给他一份工作，请他帮我分摊一下，让他去规划一天的 vlog 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合作的影片的内容把它置入在里面。然后他就去找了，他就跟我说，哦，近期在基隆那边啊，有一个城市博览会，讲说可以去那边拍一下，就去那边看一下，这样就当作是一个在台湾的一个小旅游，一日游这样子。嗯，
还蛮多新闻在报的啊，说而且只有10到19号，
只有10号到19号，
就6月10号到19号，
很短呢、欸，其实。
对啊，我就想说，哎，那择日不如撞日，刚好
就
在
对、啊、最后两天嘛。嗯，对，所以我们昨天18号的时候就去了。那我是基于一个信任的原则啦，我就没有做很多的功课，我就想说啊，
你从来没有在做功课，你不用讲。
没有，我是相信你啊。
没有，就算不相信我，你也不会做功课。你们的旅游就是出于 freestyle。嗯，对，
而且
我以前就讲过，就说去就对了。
对，而且就维持着我们以前的相处模式嘛，就是如果要当懒猪的话，就不要唧唧歪歪的叫。
对
对，所以我就听他的话，
就闭嘴就对
了。他就找了基隆的正滨渔港来去拍摄。我跟他说我要拍一些静态的照片这些东西，他就找了这个地点。
你看照片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我有现场有先拿给你看。
就是
我就说有
好像有一点特色，
对啊，而且又刚好有一个活动，嗯，就好过我们又是去新义区。
哦，你觉得新义区就是又是城市大，
没有，因为我们太常去了，
哦，
去那边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哦 ，OK，、啊、在名义上面的确是有符合小旅行的这个称号了，但是这一去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让人不生气。
可是生气应该不是我规划的原因吧？
好啦，因为基于你也没有去过，你也是算是被骗的一人。
对，说被骗也啊，好啦，
这样你想要反驳被骗这两个字吗？但是我先说哦，就是我们这一次去基隆的这个城市博览会，我们并没有去它很多个区域，我们就是选择去正滨渔港的这一边哦，并不是整个博览会。第一个我觉得不能怪给博览会啦，第一个就是因为天气真的太热了。我们下午抵达那边的时候，因为现场真的没有车位，然后塞车塞得很远，所以我们车子其实停在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一下车，我们走了大概1.多公里过去，整个热到爆哎、欸，整个全身在爆汗。
嗯，但是这不能怪他。
对，这完全不能怪他。然后因为我又带着器材，然后戴着口罩，在路上走的时候，真的整个太闷了。口罩里面全部都是汗，就已经开始让人有一些些的烦躁了。嗯，但是你知道，有时候像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像我们去东京大夏天的时候，对，然后很热，也是背着大器材，但是你看到的东西赏心悦目，很不一样，什么你还是会旅游的愉悦感还是可以取代掉这些烦躁感。但是接下来呢，就是很夸张的人流跟车潮。在这种天气底下，你知道人超级无敌多，然后一直塞车的时候，会让人更加的烦躁。
我昨天比较不喜欢的是他那个整个动线的规划，因为我们走过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一直走在马路上的感觉，你有没有觉得？
因为这个城市或者说这个地方的附近都没有人行道的规划
或骑楼，
他有一些店面的外面是有骑楼，但走没有两步，我不知道，我觉得台湾
就骑楼就停着很多的车子，
就是你走两个店面之后，然后就第三个店面可能就是他们的店面是盖到
骑楼这样。
对，他们的店面是盖到马路上面的。我觉得台湾好像很容易发生这样子的，看到这样子的情形，就是那个骑楼不是应该是给人走的地方吗？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的店面店家他们是可以盖到骑楼外面的，
这我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啊、但是除了这个还有一些就是上面也都停满了车，所以你不太可能一直走在骑楼，常常走进去就又要弯出来，走进去又要弯出来。
对，
它的马路本身就是单线道嘛，就两边都各一线嘛，
一个车道啦。
对啊，都各只有一个车道。嗯，啊，你又要走在马路上，
然后呢，
就超挤，而且很危险。
还有就是马路旁边，因为有很多车，不管是红线、黄线还是什么线都好，都有人在停车。
对啊，
整条路都是停车，然后变成他们两个双向的车子已经很小路可以走，然后人还要在那边走出来到马路上面去跟车子抢马路走。
对啊。
因为你能走的路就只有这么小，然后在这个地方它也不是一个大众交通工具很好到达的一个地方，它的确是有提供接驳车，
它是有，对啊，它是有安排接驳车啦，
可是你没有看到现场排接驳车的人超级多耶，排到两条街去耶，
可是通常办这种活动接驳车一定就是比较多啦，我觉得这点到我倒是还好啦，
我的意思是说很多人会搭接驳车，但是塞车的状况还是很严重
哦，对啊，
对，然后到那里的时候你根本也找不到停车位，因为真的很多人开车去、嗯、停车位少之又少，所以造成很多人都违停在旁边，停到一两公里出以外的地方，红线、白线、黄线都有人在停车。
对啊，我们原本也差点找不到车位要走了。
就是这个展览或这个博览会办在这个地方，然后你是没有办法好好停车，在那整个市区里面啊，那一区里面我没有看到办一个停车格、欸、只有那个格子画出来，然后写说警车专用，然后其他就没有一个正常的停车格了。是基隆比较少停车格吗？还是因为这个地方大部分的人都是停在自己的家里面，
路边停车格好像是真的比较没有看到，但是那个和平岛湾进去那边是有停车场了，但是位置好像也很少，是不是
已经停满了、所以才会塞车塞到这么严重啊，所以天气热人流车潮就会让人家整个觉得很反感、嗯、
所以最后只能期待说那个景点的景色会不会让你有种会觉得值得的感觉，
结果去到现场之后
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嘛？
对，可以这样说，就是还是维持着台湾一贯的作风，
景点一贯的缺点，
就是只有那一小个地方。他跟我说这个地方叫做小意大利，然后我去到现场的时候，他就是几个房子油漆油成不同的颜色，嗯，然后跟我说这个叫小意大利，
不是台湾的威尼斯之类的吗？
你再给我讲一次。而且我觉得台湾好像真的只剩下光雕耶，近十年以来所有的展览都是光雕，你不觉得吗？
啊、你这样讲好像是有点真的太泛滥的感觉啦，虽然说刚开始看还是觉得蛮漂亮的、嗯、但是看久了就觉得哎、欸，怎么又都是光雕，
而且它不像之前我们去高雄看的那样子，就是有结合整个灯光秀啊什么东西出来，
就是太多的创新，没有太多的创新就
对它就是把灯光那些就是一些投影啊动画打在 那几栋建筑物上面，因为大家在看照片的时候只会看到正滨渔港前面那几个有彩色的建筑物，基本上大家都很聪明，大家贴在网络上面还是贴在社群上面新闻媒体要报道的时候都会很好心的裁切了旁边的地方，所以你是看不到旁边其他地方长什么样子，但是你人去到现场之后，天啊，旁边就是脏乱。
这不是台湾景点旅游景点一贯的问题吗？很多景点都是就是拍照那个范围，但是你走出那个照片的范围以外，你就哎、欸，这什么地方？
对，
好像也没那么漂亮啊。
对，然后跟我说
有点被骗过来的感觉。
对，然后跟我说小意大利，就跟那个什么台湾的摩洛哥一样，永远都没有办法发展出自己的特色，然后永远就只有那一小区域可以看。
但我有时候也在思考是某种问题，因为还是很多人会觉得那边很棒很漂亮啊，就是分享很正面的旅游心得在那边、
哦、我跟你讲我其实也有这个想法，我也有自我检讨一下、嗯、然后所以我去 Google 了一下正滨渔港，然后看到它的评分好像四点，
反正四点多分，
对，
还蛮
高
的、
嗯、但是我就想说我来看一下 最低分的留言，其实很多人有跟我们一样的想法，就是几个老建筑物，然后有几个游戏，就这样子跟我说这个叫一个景点，其实就是一个网美拍照景点，仅限于那个画框之内的地
方。其实我觉得光那个景点你说只看照片我会觉得那边还不错，可是你要想我是特地开车过来、嗯、
或者你从其他的地方跑过来，
就只跟那个景点拍完一张照，哎，再来我就没事了吗？
对，他其实附近有安排其他的东西啦，但是、哦、好像、
哦、好像什么阿根廷造船厂，但都是就是一个小小的景点，不是一个很整体的规划。
对，它不是一区之外呢、嗯、因为人太多了，所以它人流非常的多，你要进去一个空间里面的时候排队也排很长。所以我就一直很疑惑，我想说什么时候开始城市博览会，就是你在几个建筑物上面涂几个颜色就可以变成城市的博览会，变成一个城市的特色。
可是因为它那个博览会它有分市区哦，我们那天只有去那一区哦、其他区我们还没有去，所以我觉得这样讲也有点不公平啊。
但是我觉得这
一区只是光那一区就让你生气啊，
对，就让人火大。就你让我在这样子的天气里面塞车塞人，然后经历了千辛万苦找停车位之后，走了一点多公里之后，然后看几个五颜六色的老旧房子。
我原本以为他前面那边会有什么很多摊商啊，或什么，就是规划一个比较 有趣的点或什么之类的。
然后
好像是有四集啦，
因为
可是我们那天好像也没看到，
因为吴仪跟我讲说啊，我们可以去那边再吃，所以那一天因为他下午剪完头发之后我们才出发的，然后我也没有吃午餐，然后早上只吃了一片吐司，然后去到那里我就很饿，我想说啊没关系，要不然我们就在现场就找餐厅啊找什么来吃，因为我就是要拍照嘛。嗯，结果去到那边附近都没有店家，有几个店家啦，但是就是卖干面啊，就是炒
面啊，没有啦，就是比较
这些
就是那种有店面的店家好像刚好那天也都被包场，或者就是因为人比较多嘛，所以都客满，剩下我们能吃的就只剩下一些干面啊什么的，哦，就不符合你拍照的需求，
然后里面全部的也都是人爆满，所以你跟我讲说里面有四级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我先问吴仪说啊，这个四级里面是不是就卖大肠包小肠啊那烤香肠啊烤山猪肉啊，
那就有什么一些文创四级啊这样，
对，就我整个
好像很容易变成这样子欸，
对，而且你想看你去一个地方你就塞这么久的时间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去逛其他的地方，所以我现在觉得在台湾的旅游品质下降得非常严重，就旅游品质很差，只要有一个活动或什么然后就会爆炸人多，然后但是里面的品质我觉得也没有到非常好，
欸，但是我觉得要解释一下，因为那四级毕竟我们后来没有去啦，我那时候看网络上我会觉得不错，是因为它好像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食物或比较好吃的，就不是大肠包小肠那些啦。
哦，OK，
对啦，所以我说你这边还是不能乱讲。但是因为你知道现在又疫情，所以你对于边走边吃其实还是会有点
小心
一点。
对啊，你
市集
你买了之后你要讲，你要直接在路边就
对啊。所以我说我
有可能也是因为现在还在疫情的情况之下，大家也不能出国，所以台湾哪一个地方有办一个活动啊、一个展览什么，就会一大堆人去。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是一个城市博览会，他说要把整个城市当成一个展场，哦，但是时间只有这么短，他只有九天的时间还是十天的时间而已，所以
这点我也很纳闷，为什么会这么短，
对，一个城市博览会只有这九天十天的时间，因为他说他要颠覆大家对于基隆脏乱丑陋的印象，但是一个城市的发展应该是长期的吧，他不应该是只有限定说我只有这十天里面是，哦，比较好看的或是比较怎样的，更何况我们去到正滨的时候，
重点是它 有比较好看吗？我觉得好像跟我之前去也差没太多，
就是只有这十天里面特别来去营造的地方可能有比较好看，就是限定于画框的那个区域之内，你只要
不就多了光雕秀而已吗？
你只要把你的眼球往左边转一下或往右边转一下，往地上看一下，往海上看一下，全部都是垃圾，不还是一样脏乱吗？这怎么可以叫做城市博览会？
但其实你刚才有讲到，其实现在在疫情期间啊，旅游业很惨嘛，嗯，但是我觉得如果台湾的现在只能在国内旅游，你没有觉得旅游业很惨，为什么不好好把旅游业做好转型，让人家觉得，欸，其实在台湾旅游也很棒，而不是每次都是
不是
就是只有这样子，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只想说赚那一阵子，
因为现在大家不能够出国旅游，应该是说回来还是要隔离还是要什么嘛，所以在台湾你只要随便办一个活动办一个展览或什么东西就会很多人去，他并不需要花这么多的心力成本去把它弄到一个很高的规格，照样一样会有很多的人潮过来，
那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想说，因为刚好这么多人来，我要更好好的表现自己把它用好，让大家觉得在台湾旅游也很棒，因为以前是大家都往国外跑嘛，也不给你机会啊，
哦，现在大家都在国内，
那，啊，就你还是这样子，那大家去了以后就说啊，我还是期待到时候国外可以出去的时候再去好了，
还是说就是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可能其他人觉得哦好棒棒好漂亮台湾小意大利，
我不知道欸，
是我们要求太多了吗？我知道说
毕竟那个点就是真的很多人分享啦，
我是基于我实际的感受来分享，
啊，那我们是基于我们实际的感受啦，个人的想法个人意见，
对，因为我不想要变成一个就是好像有一个外国人的形象，好，一个外国人长期住在台湾，然后每天就说我爱台湾，我觉得台湾好漂亮，真的漂亮，真的美的山景啊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是要好好的去欣赏，
你也会去分享，
我也会分享它，但是不能够就说所有的
东西，你明明就觉得还好，
对，明明就是很普通，然后就是难道我还要说哦真的太美了，我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我知道那是你的流量密码，就是外国人说，外国人在台湾觉得台湾好棒棒，这个是流量密码，绝对的流量密码，其实真的很多台湾人喜欢看到这样子的标题或看到这样子的内容，
而且新闻就会分享说什么这样的连什么法国
人，连外国
人
都
惊
呆了，
都惊呆了之类的，
对， 我真的，但是包括之前的分享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在网络上面留言啊，还是什么会私底下跟我讲说我真的不能认同你更多了，可是你知道这种声音很常就变成不能够被讲出来，你讲出来可能就会被攻击或被
而我们又不太想要迎战，因为我们两个也不太会比战啊，老实说。
对，我就是啊，大家有大的想法可以表达出来啊，只是我也只是表达我实际的想法出来这样子而已。
但出发点还是希望这些旅游景点能更进步啦，不要每次都是局限在一个小小的点或者是相片的那个范围以内。
对啊，
除了相片以外就觉得哎、欸，我来这里干嘛，我要千辛万苦开车开过来就哎、欸、拍张照我就不知道要干嘛了这样。
对啦，而且那个时间应该不是说仅限于这十天里面，而是一个长期我任何时候去它都是一个观光旅游景点的氛围，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子就限定只有这十天，所以这十天里面所有的人都挤过去，然后旅游品质也变得差，这十天以外再去的时候
就打回原形。
对，就打回原形的感觉。
对啊，重点应该是打回原形还是要很棒才对啊。
对啦，我觉得他有，我觉得有节日有节庆什么是好的，但是在没有这些什么城市博览会啊或什么东西这种行销推广之下，他应该还是要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对啊，
对，这才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得见的城市的进步嘛。
嗯，
所以昨天两天出去之后啊，回到家之后我就开始自我矛盾了，我想说前几个月一直关在房子里面
觉得很闷，
对，就想说一定要出去走一走啊，结果真的昨天出去走了之后我想要立刻的冲回家，想说
就躺在沙发上
吹冷气看电视看剧，我觉得、好像也是
很幸福。
对，好像也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何必纠结一定要出去出门这样子。
对啊，
就如果真的要出门的话，我觉得还是上山下海
比较适合你啦。
嗯，
还有逛 Outlet、
我还是会选择国外的 Outlet 啦，台湾的 Outlet 好像没有什么折扣、
哦，可是逛百货公司好像你还是会比较开心一点、
有吗？我有这么的
有
bitch 吗？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唯一一次出去的心得感想。
没有啦，我们还是要客观一点啦，或许有很多人去过真的有觉得他有很棒的玩法是我们没有玩到，也是可以跟我们分享啊，还是其他的想法也跟我们一样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好，那最后就进入听众赞助的超级留言时间，这是一个提供给听众们赞助我们这个 podcast 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透过叙述栏位里面的连结就可以来 donate 支持我们这个节目。首先感谢匿名者，每个礼拜没有留下名字也没有留下留言的赞助，谢谢匿名者。那接下来我是大笨蛋，这个礼拜只有留下名字没有留下留言，谢谢我是大笨蛋。那星耀每个礼拜都来说 Whiting， 谢谢星耀。接下来是汉文，他说我想要告诉五一，如果来马来西亚真的要去云顶玩玩看哦，云顶有赌场，最新的户外主题公园，好吃的餐厅，还有云顶奥莱可以逛。云顶上面有奥莱了、好像有、
整个行程听起来就很精彩啊，都会想去啊。
还有最重要的是上面很凉
哎、
不是，
这对马来西亚人非常重要对不对？
对，我就要跟你讲这些事情，因为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说，不管你是生活在哪一个地方都很热。他马来西亚就是一个很靠近赤道的一个国家，所以它全年都是夏天、所以当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是感觉相对于平地来说很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
我们所谓的、
真的很舒服，二十几度
哦，
因为你在平地都是三十几度啊。
这几年有没有又变更热一点、
我不知道，毕竟我也十多年没有回去，
因为台湾也比十几年前热很多，我自己的感觉了、所以我说因为马来西亚会不会那时候现在云顶其实也有点热。
对啊，应该是说再怎么比较热还是相较于平地来说会更凉一些些
哦。好，
但是我不知道跟可能我二十年前去的云顶相较起来是不是没有那么的凉了。没关系，这个等我带你去之后就会知道了，反正你这么想去，我带
你
去。
那
你
对奥莱会有期待吗？他们的奥莱
我不敢有期待但可以去看看啦、对啊，毕竟我最后一次去应该是十八岁的时候去。
你那时候有去赌场吗？
我有去赌场啊、
那时
候
已经
可以
进
去了。对，过了十八岁。
可是你那时候就是个穷小子啊。
等我们有机会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带五一过去一下，然后再来拍成 vlog 记录跟大家分享。下一位是 Liam， 他说暴雨爬山太有勇气了，支持一波。另外把标题看成满头问号的003，以为有新员工的加入了，
是第三集。
然后也说身边有很多人用 YouTube 听广播，同意同步。 OK， 谢谢。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每个礼拜一早上6点同步一起来发出，谢谢 Liam。 那下一位是 Chen Henry， 他说想出国但是疫情当前实在不想要这么冲动，这几年就当作是纯旅费吧。我平常是 YouTube 跟 Spotify 交互使用收听 Podcast，因为有些 podcast 没有经营 YouTube 频道，那不然我个人是比较习惯在 YouTube 上面听 podcast 的。觉得五弟很聪明，知道要听谁的才会有好日子过，
小聪明吧。
就是脑子很精这样。
对啊，尖巧敢跳啊，
毕竟他长期跟你住在一起嘛，嗯，还是要讨好你比较重要，是不是？
他也没有讨好我啊，
但是可以让你欺负比较重要比较好。嗯，你弟生出来是用意是为了让你可以不要当最小，让你可以欺负，是不是？
我弟生出来就是跟我分享那个老妖的所有好处啊，把我老妖的好处都抢走啊。
哦，所以哦，这就是你对他的报复。
小时候通常哥哥都会有点讨厌弟弟不
是
这样子
吗？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弟弟，
就是老妖的好处都被这个畜生的抢走。哦，
所以你就一直处心积虑的在报复他。
但是也还好啦，我后来还是对他不错啦，虽然说欺负他的时候是有一点点
快感，
啊，没有，是也没有欺负他啦，说错了就是照顾他的时候还是
一直说漏嘴，接下来是文森佐，他说我帮五一踩点了，刚刚去过云顶，五一对云顶的期待值可以拉到 75% 到 85%。 哦，好像这样还不错呢。
对啊，那很高耶。
对，我喜欢 Outdoor Theme Park 的部分，啊，我觉得可能是已经有改版。 Outdoor Theme Park 就是那个户外的主题乐园，
已经两个人说好了怎么办，你看
好就带你去嘛，嗯，他说好玩而且可以线上排队 Make Reservation， 时间到了就可以直接进去，建议去3天2夜，因为第一天就会玩到没有时间，第二天玩好玩满，第三天下山可以吃肉骨茶和看风景，
感觉整个行程安排就很赞啊。
接下来是俊的小月儿，他说大家好，开工愉快，加油加油加油，好喜欢登山的影片，期待五弟的声音出现。你看又有一个人期待了，
出现啊，
哪里？
五弟的声音啊。
好，嗨五弟，
Hello 大家好。
你不要再，我觉得你会精神分裂谢谢你们的鼓励啊。荆州留言上气啊，这一个礼拜他还是对上气说，这周能够感受到比起之前我们日常更多互动的变化了，把话说清楚了，的确也轻松了很多，好好的享受工作带给你的满足感，加油，我还在，也还是老样 J 啊，又是一个法文的 J 在后面，而且这样还不错啊，就是大家把话讲清楚，然后定位清楚了，这样两个人也可以比较好的去
相
处，香
水更自在，
对，也比较自然一些些。恭喜啦，俊的小月儿。接下来是 Oliver， 他说礼拜六的影片超甜蜜，这样让我更期待五弟来上节目爆五一的料。你看，
天哪，大家怎么？
大家真的很期待，
好可怕哦！
哎，话说，我那天才跟李玲说，哎，快到七月份了，又到了你一年一度，就是快满两年的日子了，嗯，是不是该办一个直播啊，帮你募款一下，要不要加薪这样子，看你今年的表现大家有没有感受到。然后他回我一句好心酸的话，
他回什么？
他说哈，我觉得我已经没有新鲜感了。
怎么这么老实啊
我就想说你现在还知道哦
应该还好吧，
就是大家需要新鲜感，下一位新鲜感就是五弟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都说，艾文艾文艾文。接下来你出现的时候，大家五一五一五一，然后结果后来零零出现，说哦零零零零零零，然后后来还有 Vincent 表哥啊什么之类，然后现在零零感觉他被冷落，各位零零感觉你们冷落了他。
各位的五一粉丝们，你们在哪？你们的声音在哪里？快点站出来，一人一封信，救救零零一。
要救零零还是救五一？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我都没有在呼吁，欸，
呼吁什么？
就是艾尔文的粉丝在哪里？
因为这就是你的频道啊，
在这个频道里面，虽然说是艾尔文的生活频道，主角明明就是我，可是大家对于五一啊，对于零零一爱，我觉得就已经超越艾尔文了。
应该还好啦，你不要那么妄自菲薄。
真的吗？那你觉得大家比较爱零零一，还是比较爱你？
应该不一样啦。哦，都很爱啊。
那你觉得大家比较，
我最会客套了。
那你觉得大家比较爱五弟，还是比较喜欢比较爱五一？
五弟什么卡什么卡？
好，接下去念。他说：“但话说，维纳斯东没有马赛克，维纳斯东不需要马赛克吧？
他照片都这么常出现了。
哦，也是。
你的 IG 不是常常分享
哦？因为 Oliver 他是单亲，说有没有可能会被家人认出来？这
会靠猫来认吗？”
嗯，应该是还
好
吧。对，因为真的是要养着那只猫的人，虎斑
猫很多欸。
对，就是你要一次养着那只猫的人才比较可以去认得出它的面孔，要不然对我来说就是所有的褐色的猫就是一样的，
都是维纳斯东
那所有黑色的猫就都是黑猫这样子，哦，对啊。他说还是我多虑了呢。对，我们是觉得应该是还好。那这一周也提了自己的第二台二手车，恭喜。 也终于可以利用七八月份的时间开车出去晃晃了。七八月份真的很热，所以出去的时候记得带好水。要不然我真的觉得像昨天开车的时候，我连在车子里面明明就是开着冷气，可是一下都在冒汗，不知道为什么。
有这么夸张吗？
真的，我可能我特别怕热啦。
哦，我真的觉得你有点夸张。
对，好，谢谢 Oliver。那下一位是 Michael Lee， 他说看完星期六的影片，满满的感动。玩扑克牌的时候，感觉到五弟跟恩嫂蛮不错，觉得五弟可以在影片跟 Podcast 粉墨登场，一起表五一。
五弟昨天不是被你封杀了吗？你不是给他丑十？
这等一下我们再讲。我先把这个念完。他说哈哈，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Ben 跟我终于拿到澳洲的 GTI PR 签证，恭喜，所以他们现在可以去澳洲工作跟生活了。哎，这真的是蛮值得恭喜，因为这个签证没有那么好拿。
那
他们可以两个人一起去，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拿到。
我们要怎么申请、
不知道。我是没有研究过可是我觉得应该还蛮难的，
到时候可以问一下他。
可是你有这个意愿吗？跟我一起移民去澳洲呢？
未来的事很难讲啊。
好了、这个以后再说好了。最后他写说今年也要去一趟澳洲去 activate 我们的 PR， 也慢慢要开始计划搬过去的时间了。恭喜恭喜恭喜，因为这个签证真的不好拿。那看
对啊，我连去都没去过，你就问我会不会想移民过去，这不是很奇怪吗？
也是啦也是啦。好了，等你去的时候你再考虑考虑看看、他们现在是已经拿到 PR 签证了，所以他们要去澳洲去激活这个 PR， 然后接下来他们就要开始计划搬过去了嘛。其实 这一系列下，我觉得对你跟 Ben 来说应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像当初我爸妈就是申请到签证之后，然后要
到现在拿到了，
然后你要把原本住的地方全部断舍离之后，搬到一个新的环境去重新生活。对，你不是一个去念书然后慢慢适应的一个状况，而是你现在要把你所有现在原有的生活就是切开来。
你爸妈那时候比较容易，是因为毕竟你的亲戚还有你姐
啊，对对对对，毕竟还只有亲戚在那一边。
对啊，
对啊，所以先恭喜你们。那接下来搬过去的这些计划，应该执行上面也需要一些些的时间，所以
就应该一切都很顺利啦。
对，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
嗯，所以昨天为什么五弟会被我扣十分？他丑十，因为昨天我们在基隆的时候现场就吃不到东西嘛，因为人就太多了，然后现场也没有东西可以吃。
就是艾文那时候已经又饿又怒。
对，我就是又很热，然后人潮又多，又一直塞车又一直塞人，然后看到就是一个点的景点之后，我就整个人就
嘴巴
都在冒火，
嘴巴又一直念说我今天从早到晚只吃一片吐司。
对，所以我就真的很饿。然后现场我们讲说要找晚餐来吃的时候，连什么干面店啊炒饭全部都是满的。然后我就想说算了，我们速速的拍完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回台北去吃。所以我们就又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回到台北来嘛，就很饿。然后我一直讲说我弟讲说我们家附近开了那家，
你要先讲。可是昨天你真的很不顺，我们原本要去之前那个定格餐酒馆，我们拍过的，还有我们之前很爱吃的一家 日本居酒屋都没开，要不然就是满
已经定位定满。
对，所以最后就是我就跟艾文说我弟刚好跟我说我们家附近开了一家拉面店还蛮好吃的，他推荐我们可以去吃。
他还刚刚去吃回来这样子，还是想说
他当天晚上才去吃的。
对，他说蛮好吃的。然后我就想说要不然就去这一家开到12点，我说好，我现在不想再想了，我脑子已经太空了，我就直接去吃就对了。我们就去吃的，
去之前就看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我还因为我真的很怕艾文吃到不好吃的，他脸更臭，我还特别问了他一下，对面还有居酒屋，你确定要吃这一家吗？你还有时间可以考虑一下。
我就想说五弟应该不会坑我吧，毕竟你知道嫂子也才刚当不久。
而且他们最近相处的还不错。
我就想说相信你弟的，我们就去吃这家拉面。
会不会我弟从到底是要坑我，他们也要坑你？
反正我们就进去吃了，就上来拉面之后我看了一下，就想说不要以貌取人好了，我们来吃吃看。吃了第一口之后，我就直接眼睛双眼瞪着五一，然后五一就这样子一直低头，他完全不敢看我一眼。然后他就感觉一直隐隐约约的感觉旁边有个炙热的火光在看着他，之后他就默默的转去看着门外，然后在那边一直在偷笑。你看你那时候是在偷笑？
我那时候在偷笑。
你是不是知道我一直在看你？
我知道你一直在瞪
我。你一直不敢看我对不对？
因为老板就站在我们前方，我又不能跟你讲什么。
然后一出去之后我就讲说五弟丑十。 我说爆难吃欸。
没有，我们在里面的时候不是就传简讯就直接跟我弟对质吗？
对，我就直接
我就说你害死我了。
然后我就传讯息给五弟，我说难一封讯息、嗯、第二封讯息是吃，第三封讯息是屎，第四封讯息是了，
总结就难吃死了这样。
对，
就 我弟还纳闷打个问号说什么东西这样。
对，不过因为他之前有推荐过一家还不错的火锅店，然后他的肉还蛮好吃，然后也可以换掉那个菜盘，所以他那个有加五分，所以他现在是负五。哦，五弟加油一下哈。啊，那最后一位是小李，他说期待五一五弟再次出席，好妙的感觉。谢谢小李。哎，大家真的是对你弟很期待，
新鲜感吧？难怪很多那个 YouTube 都要 tag 很多人。
Oh,
take 很多人上节目这样，
可是我们的
新鲜，
我们的频道、
啊、你又没有朋友啊。
对，我们没有朋友，
所以啊很容易就没有新鲜感。
所以久久来一个新的人就会有新鲜感。
嗯，
就像当初零零一来的时候，
要不然零零一也可以一人分饰很多角啊，
例如
他下次就戴长发就说是零零二。
好了，所以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留言，谢谢大家。那预告一下，下个礼拜的 podcast 会停更一周，因为我要去爬山，我要一个人去爬山。
你有准备好了吗？
没有，我跟你讲，我连这个礼拜能不能够准时睡觉我都打一个大问号。真的不是我不睡，你自己看到的。
可是你上一次才说嗯，我去爬，下一次去爬山我一定要做好准备，一定要睡眠充足，你现在又自打脸耶。
没关系，打，因为你自己也看到啦。
欸，可是这次没有我在旁边救你了。
我知道啊，
而且你是跟着一大群人哦。
我
知道啊，你如果落后的话你压力会更大哦。
对，
你这样子真的就变拖油瓶了，这样压力会很大。
没关系啦，我们就走一步看一步吧。
还是要好好睡啦，睡眠充足啊，至少在礼拜三那天要睡好一点。
希望了，希望。好，所以下个礼拜停更，我们就后个礼拜空中再见。大家星期一早上上班上课愉快，
拜拜，欢迎，
拜。